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第三章，昨天我们已经把第三章的经文全部读完了。今天有些负担，用鸟瞰的方式来看神的恢复，尤其是在今天教会时代的运用。当我们读第三章尼希米怎么样安排修建城墙的工作，我相信圣徒们一定和我一样非常震惊，尼希米可以这么详细的、这么满了连结的、精确的、和谐的、有效的安排并且执行建造城墙的任务。对于教会时代的我们该怎么样应用呢？过去快半年我们在读以色列恢复的历史，这恢复的历史对于教会时代的我们有什么相关性呢？教会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，在耶路撒冷因为圣灵浇灌下来，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五旬节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第一个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被建造了。后来又借着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的世界。新约初代教会的圣徒虽然在主后100年到300年这段时间受到许多迫害，但是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，他翻转了迫害基督徒的政策，反而鼓励人相信耶稣加入教会，甚至于用各样的礼物吸引人来到教会中。教会本来是一个信心的团体，人借着相信耶稣的救赎被得着赦免，有了圣灵的内住，得着新的生命。本来是一个纯洁的属灵的生命的团体，却因为各样不正当的方式传扬福音，把一些动机不纯洁的人带到教会中来，以至于教会世俗化了，最终带下来教会的败坏。从第六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，教会是完全落入被掳之中。那个时候的教会其实就和以色列人完全落入被掳情形非常的类似。就在以色列人最绝望的时候，神开始了他恢复的工作。在旧约，神怎么样在以色列民中做恢复的工作，在新约的教会神还是一样在新约的基督徒当中做恢复的工作。因此恢复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。首先，恢复是有一定步骤的。第一步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回归，恢复了祭坛，恢复了圣殿，并且重新开始祭司体系的侍奉。而在第一批回归的民当中，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愿意答应神的呼召，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神心意所在的地方，到那里去重修祭坛，到那里去建造圣殿。对于新约的教会落入被掳之中，他们要恢复的第一步也是一样，要先恢复祭坛，恢复圣殿，恢复祭司体系的侍奉。那什么是祭坛呢？从耶稣那一面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而耶稣流出了他的宝血，他的血解决了我们所有罪的问题，对我们这一面就完全是白白的恩典。那对于新约的圣徒，什么是我们的祭坛呢？就是我们享受耶稣所赐的白白恩典之后，我们心中满了感恩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因此祭坛就是十字架，对于耶稣是救赎的大功，对于我们是献上身体当作活祭。有了祭坛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建造圣殿。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也是以色列人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，在圣殿里就带来神的同在。与新约的圣徒就是蒙恩得救之后必须定时的参加聚会，圣经中一再地提醒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。而在旧约有祭司侍奉的体系，他们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向神敬拜，而祭司必须完全照着神的律法 来献祭来敬拜，到了新约一模一样，我们定时的来到教会中向神歌颂赞美。我们聚集在一起向神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在这里神的话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我们向神的歌颂和赞美，向神的献祭要完全依照神的话，照着神的心意。对于旧约以色列民，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才能够重修祭坛，才能够重建圣殿，才能够参与在圣殿的敬拜和侍奉。而对于新约呢，神的要求就是你必须亲自来到教会，在教会中敬拜，在教会中侍奉，在教会中向神歌颂赞美，这是神恢复的第一步。人蒙恩得救之后必须参加聚会，在教会中才能够认识神的各方面，比如说享受神的同在，遵从神的话语，敬畏神的权柄，经历神的大能。而这一些的先决条件你必须来到教会中，就像旧约的以色列民必须回归耶路撒冷一样，这是神恢复的第一步。如果这一步你做不到的话，神在你身上的恢复不可能往前的。接着我们就来到恢复的第二步，就是神借着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回归。以斯拉是一个专心研读神律法的人，他自己遵守神的律法，并且教导百姓一同来遵守神的律法。因此神恢复的第二步就是让神的话来规律人的生活，不只是在圣殿献祭的时候借着祭司把我们带到神的律法之中，更是要让神的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来规律我们，来调整我们，甚至于来改正我们。因此在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，他处理的就是最难的与异族通婚的问题。一个人的婚姻生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、最私密的、最个人的层面，就是在这些层面需要被神的话语来规律、来调整、来改正。借着神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，我们这个人生命就会慢慢的成长，借着生命的成长，我们身上就能够产生出一些属灵属天的品格。而对于新约教会的应用，就是你不只是要参加主日的崇拜和其他教会中的例会，不只是在那个时候你的时间被分别出来，你这个人被分别出来，而是要让主的话进入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让主的话能够主导你每天的生活行动。要做到这一步，最基本的就是你每天都要有读经的时间。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有每日读经最基本的负担，帮助圣徒每天分别出一段时间来到神语的话语之中，就照着圣经一段一段的读下来。有些可能比较深我们不懂，有些可能比较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应用，当然有很多是我们做不到的，但感谢主，借着我们每天忠实的读经，借着神话语从神而来的供应，我们的认识会越来越深，我们的经历也会越来越主观。只要你忠实的跟随，日积月累，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，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，最终在你身上一定会有某些属灵品格的组成。我们大多数人到这里就会觉得很好了，借着第一步，我们固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固定的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，又借着第二步把神的话带到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这个人生命成长，有属灵的经历，甚至有属灵品格的建立，这样不是已经很好，已经很够了吗？其实到这里大多还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为着我们的救恩，为着我们要有神的同在，为着我们要有美好的属灵品格。到这里你就要问，那神到底要什么？当然神不停在这里，这才会有恢复的第三个步骤，就是尼希米所带领第三次回归，建造城墙，建造耶路撒冷城。所以神恢复的步骤是三个，第一个是为着圣殿，有了圣殿我们有了神的同在， 神要抵责第二步是就是圣民，就是百神的百姓借着神的话慢慢成为圣洁，成为属神的子民。但这还不够，这都还是个别的，神要的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团体的见证，神要的是圣城。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很容易看到一个一个的属灵大汉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到摩西到大卫，一个个都是伟大的属灵人物。神要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属灵大汉，神要的是一个团体的见证。就像诗篇122篇的第二节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神要的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整本旧约从了洪水之后，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，一直到旧约的结束，就结束在尼希米所带领第三次回归，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建立了一个联络整齐的城。一个城就不再是个人了，是许多的个体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服侍，在一起成为神的见证。而与这个城相对应的其实就是教会。教会第一次出现在新约是在马太福音16章，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就给了他一个更高的启示。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耶稣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原来一开始神要的就是一个教会，当一个教会被建造起来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这个教会，教会一定是团体的。后来保罗就更清楚地把教会定义出来，以弗所书一章23节，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个别的基督徒不可能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只有圣徒集结在一起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，保罗又把教会比成基督的心腹，他说，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们个别的基督徒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基督太丰满了，太荣耀了，只有基督徒集结在一起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，才能够许配给基督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当然我们个人可以为神做见证，这也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对所有他的门徒的期许。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着自己亲身的经历来为神做见证，但是神真正要得着的却是一个团体的见证。也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，当老约翰在巴摩海岛看到一个异象，他被圣灵感动，听到有声音对他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原来整本启示录这本书是为着那七个教会的。接着十二节，我们又看到当约翰转过身来要看是谁来跟他说话，就看到七个金灯台，而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。七个金灯台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因此整本启示录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，而这个七个教会就代表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基督的教会。经过启示录整本书的发展，一直到启示录21章，就看到这教会总结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旧约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最终结束在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，而新约从耶稣基督的执事开始到产生教会，到了启示录发展成七个教会，就包括所有教会，最终终极总结于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从始到终，神真正的旨意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圣城这么重要？而圣殿难道还不够吗？而神的话还不够吗？怎么需要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呢？城墙的功用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说过城墙有三个功用，第一个它是一个界限，把一个城定义出来，把城内和城外分别出来，这个界限是要照着神的定义， 把属神的不属神的分开，把属灵的不属灵的分开。第三个就是保护，住在城中的能够被保护。一旦城墙建立起来，耶路撒冷就被定义出来了。耶路撒冷这个城被定义出来之后，接着就是在里面生活的圣民能够自由的敬拜，能够到圣殿去献祭，能够自由的生活，能够脱离世界的干扰，能够在城中享受神的保护。因此尼希米所带领的第三次回归，他那建造耶路撒冷的执事，也就是新约教会要产生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执事。我们说到读第三章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尼希米建造城墙的几个字所感动。第一个，他是如此的详细，不只是大人物、贵胄、官长，也包括平民，包括商人，包括佃役。不管你的出身，每一个人在建造城墙的事上都有份，每个人都是不可少的。人的出身会有高低的区别，人的职业也会有贵贱，人的生活也会有富有和贫穷，但是在建造城墙的事情上，每个人都有份。第二个特质，它是从头到尾连结的，从阳门开始，逆时钟方向，最终又回到阳门，把整个建墙的工作分成42段，段段相连，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间隙。说到教会生活的见证，是不能够有破口漏洞的。城墙哪里有了缺口，哪里就是仇敌要进攻的地方，因此城墙不能够有缺口。就像耶稣基督在教会生活中的见证，一定是要从头到尾都连结的，都没有间隙的。第三个，它是非常精确的，每个人有多少能力，有什么特定的功用，能够很精确的摆上那一份。像在身体上，有人是做眼的，有人是做手的，有人是做脚的，都非常准确的照着功用来安排。第四个，它是非常和谐的，甚至于是彼此互补，彼此帮补的。我们看到身份不同的人能够在一起配搭工作，背景不同的也可以在一起配搭工作。第五个，是非常有效率的，在尼希米的安排中，如果家住在耶路撒冷的，就对着家建造，有的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城的，就对着工作的地方建造。修造耶路撒冷和他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也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来建造城墙。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，也就是我们不只是主日的基督徒，而是每天都要当基督徒。对于尼希米那么细致的安排建造城墙的工作，对于新约最好的应用，其实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到27节这一段话。我们就用这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语。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这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着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总要肢体彼此相顾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旧约你怎么样恢复以色列人，今天你照样在你的教会中做恢复的工作，帮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跟上你恢复的步骤。如果我主日还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参加崇拜，帮助我赐给我恩典，能够挪去各样的障碍、各样的拦阻，能够开始第一个步骤的恢复。如果我是固定参加聚会的，帮助我每天都能够分别出一段时间来读你的话， 来到你面前祷告，与你有亲密的交通，让你的话能够影响我每天的生活。最后还帮助我看见，你要的不是一个一个属灵的人，你要的是一个建造成功的教会。给我恩典，愿意把自己摆在教会生活中，并且参与教会中的服事，借着所有圣徒的服事，能够把我所在的教会建造成一个联络整齐的城，能够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